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的时期，每个人都渴望平安，那只有神能给我们平安。这个新冠状病毒仍然在蔓延，很多人心中没有平安，那人心中的恐慌好像比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更快。这个病毒传播速度很快，但是心中的恐慌好像传播的更快。那现在的媒体好像放大了我们这个心中的恐慌，而且呢也放大了这个病毒的杀伤力，好像每个人的心中都不确定到底明天会如何。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病毒可以打败我们，可以杀死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很脆弱。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后天会发生什么，下个月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恐惧。我们恐惧说明我们是人，是脆弱的人。所以冠状病毒在蔓延，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心中没有平安，愿主的话语给你平安。那我知道教会也采取很多的措施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提高来防范意识。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身上都有一个名牌，这个名牌是神给我们智慧做好的防范措施，但是不是来传播这种恐惧，不是加剧你心中的恐惧。我想我们防范是应该的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所以我们不但要为自己也是为他人，我们要做好防范措施，但是不是加剧弟兄姐妹心中的恐惧。那今天呢，我想我还继续讲一篇诗是关于恐惧和在神面前寻求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到下一周我们就恢复到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所传讲的八福。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如果我们长期活在恐惧当中，我们心里的力量就慢慢的减弱。这儿有句经文我们一起读来，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如果你心中充满着恐惧惊慌，你心里的力量慢慢就衰微，你整个身体的免疫机能也慢慢的下降。所以圣经里面上帝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说上帝，我怎么可能不惧怕，我这么脆弱，这么渺小，这么有限，我活在恐惧当中。但上帝说，你能不惧怕，你能刚强，因为我是你的避难所。如果你在患难之日，这种灾祸来临的日子，你的心中充满了胆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你心里的力量慢慢的衰微，你里面微弱，外面的病毒好像力量不断的在增强在扩大，它很容易打败你。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有一部电影，这是几年前我说看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很老，1946年拍的。一个人在恐惧当中，他怎么样能得力量，怎么样能得刚强。那这个电影叫 It's Wonderful Life，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劝你回家去和你全家人在一起看，这部电影很美，很好的电影。那这个主角叫 Jimmy Stewart，他在美国电影历史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如果你到网上查一查他他的过去，他的贡献他是生活在宾州生在宾州。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去欧洲因为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加入空军。他在临行之前，你知道这些军人开始在爱荷华州集结，要准备奔赴欧洲参加二次大战。 他的爸爸 Alex 亚历山大就去爱荷华州为儿子送行，在临别的时候夫子拥抱儿子流泪，直到跟爸爸要说再见了。爸爸话不多，爸爸在临别之前把一个小的信封塞进他的口袋，当时也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到了晚上，他们部队已经出发，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杰米打开爸爸给他的小小的信封，里面是一封短信，还加一本小的册子。那信里面这样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孩子杰米，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正在通往这危险之地的路途上。杰米，我随这封信附上诗篇91篇，让这些话语中的应许取代你的恐惧和忧虑。我对上帝的话语充满信心，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你度过这些艰难可怕的岁月。我不多说了，我会不停止地为你祷告。再见了，我的孩子，愿上帝祝福你，保守你。我爱你是我的言语无法表达的，爸爸。”当他读开这封信，打开这封信读的时候，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他的泪水不断的涌流。他说：“爸爸平时从来没有讲过，说孩子我爱你。”我很少听到这个美国的父亲也是这样，和我们中国父亲差不多哈。他从来没有说过，但这时候他说：“我爱你，过于我言语所能表达的。”爸爸把91篇放在了口袋当中。他从二战回来之后，他平安地回到美国，他说他一生就把这个小册子放在口袋当中。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在欧洲的战场上，我一直感受到地上父亲的爱和天上父亲的同在，他给我平安，他保护我。”这是 Jamie Stewart 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当中，在危险当中，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安慰？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力量呢？在诗篇当中，91篇非常的特殊。我知道很多人背诵23篇。那除了23篇以外，91篇是最为人们所背诵的、所熟悉的这张经文。我会背它，我巴不得我们知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会背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不是一个护身符，好像我危难的时候他就马上给我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他是告诉你跟上帝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告诉你在上帝面前你对上帝一个绝对的信任，让你内心深处所带来的安息和平安。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读这段经文，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就请大家一起读了哈。来，我们一起读。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暗的惊骇，或是百日飞的箭，新的瘟疫，或是无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万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患患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要踩在狮子 和回水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诸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真的背下来，常常揣摩思想。与其让恐惧充满你的心，倒不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心。上帝的话语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力量，带给你真正的平安。上帝的话语充满能力，圣灵透过他的话语要住在你的心中。那这儿有两节经文你可能很熟悉，一个就是第11节和12节，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就是天使，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还用手突出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两节经文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吗？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知道这段经文，因为这篇诗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弥赛亚，所以魔鬼知道这篇诗，很多人不知道，所以魔鬼用这段诗引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你不要认为魔鬼就用假丑恶来试探你，未必如此。魔鬼可以用高大上来试探你，所以不要一个听到有人讲圣经，你认为他就讲上的话语，未必如此啊。所以这段经文它指向耶稣基督，基督的未来。但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讲到我，那么从第3节、13节是讲到你，然后从13、14节到16节是讲到他。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经文他的人生的变化。那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很习惯我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群，我们看这个世界的风云，看这个世界的云卷云舒啊，看到这个世界的风暴。那我们一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久了你就迷失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在追求什么。那还是因为看久了他会恐惧，他会战惊。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病毒，你看到这个地震海啸，你看到这个股票崩盘，你经常很恐慌，会恐惧，你怕。那这段圣经是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看这个世界，但不要忘记，不能仅仅看这个世界。你仅仅看这个大地，不要忘记天空；你看到这个人，不要忘记神。所以这段圣经是告诉你，你先仰望神，你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这儿说，我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便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他这儿一口气讲了上帝的四个名字：上帝是至高者，上帝是全能者，上帝是耶和华，他是神，这四个字。当我们说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投身在上帝的隐秘处。这个上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你要认识他。耶稣说，上帝说，认识我名的人，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住在至高的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全能者用他的翅膀来遮掩你。就当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大地，我们还仰望天空；不但看到人，我们要仰望神；不但看这个世界，我们仰望上帝永恒的国度。但是你要认识神，神是什么？不是空洞的概念。人家说神是至高者，什么叫至高者？没有一个比他更高的，没有一个人的智慧比他更高，没有一个全能比他更高，没有一种力量比他更高。你知道，在古代的巴比伦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在《单以理书》里面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超过上帝的力量，因为上帝是 most high， 没有什么比他更高了，因为他是绝对的那一位至高者。所以当我们说神啊，你要知道神是至高者。那第二个，他说神不但是至高者， 神是全能者，这在希伯来原文里的字都不一样的。神他的名字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是全能者，是 Almighty。 你知道以色列人有200万人，100万的成人，有200多万的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前面面对的是红海，后面是当时世界第一帝国的军队在追赶他们。向前走是大海，向后退是埃及人的军队。他们只有两种死法，一种是被大海淹死，第二种死法是被敌人刀剑杀死，无路可逃。全能者上帝他给他们一条可以通行的路，有大海可以分开，这是人类无法想象的一种力量。他让大海分开，可大海分开了不等于每个人就能走进大海，从大海里面可以穿过这个大海。为什么呢？海干了之后下面全是淤泥，当时200万、100万的以色列人，还有很多的孩子老人，怎么可以从这污泥当中走过去呢？不可能的。上帝不但让大海分开，而且让下面变成甘露，孩子可以走，老人可以走。所以他是全能者，你要知道上帝是 Almighty， 没有比他能力更强大的。他能让大海分开，他能让风浪平静。所以当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寻求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 Most High， 他是至高者，他是 Almighty， 他是全能者。他不但是全能者，圣经上说他是耶和华。耶和华他不是姓耶，名字叫和华，那这是一个发音。那上帝名字叫耶和华，他是给摩西的。当时摩西说，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叫耶和华，我是 I am who I am。 那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你上帝不但是一个超越万有的上帝，上帝也是至高者、全能者，他跟人立约的上帝。意思告诉你，我爱你，我在乎你，我怜悯你，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如果一个绝对的上帝、绝对的全能者跟你毫无关系，他也不会保护你，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所以上帝是耶和华，是立约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的爱是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你的爱。他是 I am， 意思就是说我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清朝过去了，民国来临，民国过去了，一个朝代来临，将来这个朝代也会过去。病毒来了，病毒走了，将来还会有病毒来到这个世界，还会有瘟疫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上帝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I am， 他不仅是 I was， 他是 I am， 我永远是这位神，我是永恒的主，我是自由拥有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知道他是 Most High， 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自由拥有者。然后诗人说，他是我的神。那我们中文说这是我们的神，原来是 Elohim。 Elohim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每天在创造新的东西，我们中间不少人在研究这个新药，开发新药的。新药上市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很多的红利啊！你在创造很多东西，有些人写音乐的也在创造一个好的新的音乐，但是严格意义上你不是在创造，你是在制造。只有上帝能创造，上帝从无创造有，从无到有，这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从有到有。你利用这个你的神给你的大脑，利用神给你的物质，你加以研究产生新药，利用神给你的智慧，利用你的各种器具，你写出了音乐。可是上帝是从无到有，万有是从他造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 Elohim， 上帝创造万有。所以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全能者，他是自由拥有者，他是无边未有的创造者。所以诗人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好软弱，他不能救我们，不能带给我们安慰。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你愿意让患难恐惧来统治你？我们愿意不愿意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认识神并不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我讲认识神就是说，神仅仅是一个观念啊，我知道啊，你们基督教讲的，圣经讲的，上帝是至高者，是全能者，是自由拥有者，是一个创造万有者，是我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住在至高者的荫密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两个住字很有美啊，第一个是住在至高者的荫密处，第一个住，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一个住是告诉你，我不是到你们家来走一圈喝一杯茶然后就离开了，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这叫住。第二个住是告诉你，就像这个植物一样，你看它是植物，这个叶子长在干上，永远不分开的，这种有机的连在一起。你怎么样才内心深处带来一个平安？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患难来临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呢？他大脑中有神的概念，可他没有住在上帝的里面。耶稣不是说吗，你住在我里面的，我必住在你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住在那儿，或者我们坐在那是一小会，到教会来偶尔来一下，来感受一下宗教氛围，这不叫住在。住在神的里头，你是向神祷告，坐在他的脚前，每天我愿意靠近他。你上班的时候在车上打开你的圣经，你听圣经，你烧饭的时候也可以听神的话语，你住在神的话语里头，你知道神他说我用翅膀来遮盖你，你每天活在神的话语里头，在祷告中来亲近他，这叫住在主里头。所以住在至高者的荫密处，便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圣经上有这段话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也讲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能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能讲这样的一句话吗？当我们说上帝是至高者，我们能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当你住在他面前的时候，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亲近他，透过祷告来亲近他，每天向他祷告，把他的话语常常放在你的里头，你住在他的话语的里头，住在他的脚前，他成为你的避难所。他下面就说，我也讲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上帝是我们的居所， dwelling place， 他住在他的里头。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不是你的居所，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居所，你的服侍也不是你的居所。家庭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工作是上帝对你的嘱咐，你的服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但它不是你的居所。所谓的居所是什么？你可以在那里得到安息，可以在那里得到平安，在那里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得到保护，可以得到温暖。你的家庭能给你保护吗？是的，一小点。瘟疫来临的时候，家庭能保护你吗？一点点。你的工作能保护你吗？一点点。服侍呢？如果你不常常住在主里头，你的服侍会让你的心中心烦意乱，有段时间你不再想服侍，甚至你教会都不想来。为什么？你没有常常住在主里头。家庭也是如此，你不常常住在主里头，家庭有的是让你想逃避他，你烦。有些人想逃避家庭，不能晚上加班，我不想回家，是因为家不是你 dwelling place。 所以你只有住在主里头，你才有真正的避难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于是患难来临的时候，我要晓得神是我的居所，在神之外你找不到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地方真的让你是避难的，细菌无处不在，病毒无处不在，今天躲避了这个瘟疫，下次有另一个瘟疫来临，我们什么地方能找到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上班的时候要跟人接触吗？你买菜的时候要跟人接触吗？你说我不跟任何人接触，你的孩子也跟人接触吗？上学的时候跟别人接触，你怎么能防范呢？我们需要防范，上帝给我们智慧，需要自我保护，但是什么地方才是真正的避难所呢？没有上帝，只有在上帝的里头，你的心才能平稳安静下来。上帝是至高者，大家一起跟我说，上帝是至高者，上帝是全能者，上帝是自由拥有者，上帝是创造万有者，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第二个，我们要在上帝的翅膀的底下。然后诗人开始告诉你，他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段经文里讲有十八个礼，这个礼是指谁？指你，指我，指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恐惧，弟兄姐妹，有好多的事情让我们恐惧。你开车的时候你怕出事情，对不对？你儿女上学的时候你怕他们出事情，对不对？你过美满婚姻的时候你怕婚姻会崩溃，对不对？你怕生病，你怕你的银行密码被泄露。我问年轻人你怕什么？年轻人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我手机没有电。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恐惧的地方。那这儿告诉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仰望永恒，仰望全能者、至高者、自由拥有者，我仰望创造天地的主。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每天面对各种各样黑暗的势力，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陷阱，各种瘟疫，各种疾病。那这儿给提到了六种。他说你活在这个世界，有捕鸟人的网络，有毒害的瘟疫，有黑夜的惊骇，百日飞的箭，黑夜醒的瘟疫，无间灭人的毒病。捕鸟人的网络，人跟鸟差不多，人跟鸟差不多。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跟鸟差不多。有的鸟比较笨一点，有的鸟比较聪明一点，但是无论是聪明鸟还是傻鸟，你一定要知道有捕鸟人在等着你。有人说没有问题，我会飞得很高，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糊涂，撞进网罗。什么是网罗？网络是一种危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实情就是一种网罗，毒品就是一个网罗，大麻就是一种网罗，我们不少的孩子也钻进了这个网罗，有没有？有的。我就经过我们一些孩子钻进了这个网罗，实情的网罗，毒品的网罗，到处都是网罗， game 就是一种网罗。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网络。有人说没有问题，我很聪明，我是一只聪明鸟，我是不是笨鸟？我飞得很高，我不会的，我远避这个试探和陷阱，我可以保护自己。我相信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非常的聪明。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士，她心中愤愤不平，很苦。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次，她偶然听到她的婆婆跟婆婆的朋友在聊天，婆婆当时讲了一句话说，她不配我的儿子。这个她是谁啊？啊，儿媳妇啊。儿媳妇一听就知道了，这是讲我。很多的婆婆都觉得儿媳妇不配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婆婆这么认为啊。那这句话讲过之后，儿媳妇听在心中，就是一张小小的网络，好多年了他飞不出这种网络，逃不出去啊。这是网络，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陷阱，有的是可以逃的，有的是逃不出去的。你没有这种能力飞越这个网络怎么办？上帝说我是你的避难所，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毒害的瘟疫，黑夜行的瘟疫。我们现在人类知道这个瘟疫到处都有，大大小小，在人类历史，如果回家去你 check 一下啊，你的这个你到这个 Google 上面 Google 一下，瘟疫常常发生，成千上万人死于瘟疫，而且正好是讲毒害的瘟疫可以是致命的，而且还是黑夜行的瘟疫。什么叫黑夜行的瘟疫啊？这个黑夜是指你睡得像，不讲这句话了，睡得很深很深很深的时候，你完全失去防范的时候，瘟疫来临，你毫无察觉，毫无预防，它来了。如果中国人知道瘟疫要来访，他早就做他该做的了，对不对？他早就想我们应该怎样防范这个瘟疫，可是瘟疫来没有打招呼啊，就像黑夜来临的时候，瘟疫来袭击的时候，他没有跟你打招呼，你怎么办？你防不胜防，你说我保护自己，可是瘟疫来临的时候没有跟你打招呼。黑夜的行的瘟疫，黑夜的惊骇，夜晚发生的事情不是你计划的，不是你预想的。我知道好多人怕黑暗，有些人在黑暗夜晚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刚刚两年前建堂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倒根基的时候，这个墙壁那儿挖了很深的沟，里面灌水泥和钢筋，那天晚上下大雨，风大雨的，弟兄姐妹，我没办法睡觉，我根本没办法睡，那叫黑夜的惊骇临到我，我怎么睡？我没有办法睡，因为这个关沟里面正在倒根基，怎么能灌满水呢？所以我晚上我没办法睡下去，所以我能做什么？我就坐在床上。那我能做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叫风停雨停，我能做的就是祷告，我投靠在他翅膀的荫面处，这样我才能安然入睡。所以黑夜的惊骇临到你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多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黑夜，有的人不敢睡觉，为什么不敢睡觉？怕睡下去醒不来，就有这种人。然后呢，有白天飞的箭。什么叫白日飞的箭呢？你没想过圣经为什么叫白日飞的箭，没讲夜晚飞的箭呢？如果夜晚飞箭怎么样？ Kevin 在那儿，你在五十张之外，夜晚射的箭，中箭的几率有多高啊？很低啊，那就乱来嘛，对不对？我是乱射一下。可是百日飞的箭是告诉你，我知道你藏身之地，我知道你的软弱所在，我知道你的状况，我就要射中你。撒旦可以要击中你，撒旦知道你的软弱所在，知道你的嗜好，知道你的兴趣，知道你的你身上最弱的地方，他要射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他看你看得太清楚了，知道你的致命点在什么地方，所以说百日飞的箭。他还说无间灭人的毒病，为什么是无间灭人的毒病呢？吃过饭以后你想睡觉呢，就是在软弱的时候，最疲惫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好像你觉得很平安的时候，我刚刚吃了一顿大餐，我很满足，觉得我身上什么疾病都没有，我能活150岁。可是突然疾病就来了，无间灭人的毒病，意想不到的灾祸就临到人。你说身体非常的健康，我只是偶尔去体检一下，医生说不得了，你的肝上面有一个瘤，你的肺上面有个黑点。你说一切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讲这些不是吓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告诉你，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里头，这个世界是被罪污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需要主救赎的世界，我们是在通往那永恒的国度的路上。在这个路途当中，上帝告诉你，这个世界有捕鸟人的网罗，有毒害的瘟疫，有黑夜的惊骇，有百日飞的箭和黑夜行的瘟疫，无间灭人的毒病。但是上帝有个应许说，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害必不临到你，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有个条件，住在至高者荫面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要住在他的里面， 他说我要翅膀来遮盖你，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语，很美啊。他说他不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这是上帝告诉你，就像鸡一样，像老鹰一样，老鹰用自己的翅膀来呵护自己的小鹰，主耶稣不是说像老鸡一样来遮盖来保护自己的小鸡。我们从来没有躲在老鹰的翅膀下，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身上穿的都是什么？很多人穿的是羽绒服哈，是鸟的翅膀，是鸭的翅膀，鹅的翅膀，它的羽毛来遮盖你。我讲的意思是说，圣经有这个比喻告诉你，翅膀是代表着爱，代表着保护，代表着温暖。母亲的翅膀是最温暖的，那个老鸡老鹰很温暖的，跟它肉体的肉是最安全的。老鹰会拼命的保护你，所以上帝说，孩子啊，在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不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我要投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这是上帝给他儿女的应许。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有百万之众，这些人怎么办？后面是犹太啊，这个埃及人的追兵，上帝白天用云柱来保护他们，夜晚用火柱来保护他们。云柱是什么？旷野里头沙漠里头的夏天，这个中午的时候温度有多高，会把人烤干，可是上帝用云柱来遮盖他。夜晚沙漠里温度很低，会冻死人的，他用火柱来保护他们。沙漠里最缺乏的是什么？是水。上帝说哪个地方给你供应水，上帝用磐石，用石头离开，用水来滋润百万人，供应百万人的需要。这是我们的神，神说我用我的翅膀来遮盖你，你要投靠他翅膀的荫处。上帝说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藏身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是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避藏身处。那这一段经文刚才我说了，在这个世界不但有这些疾病、海啸、地震、瘟疫、人为的战争、饥荒，还有撒旦在攻击人。这是讲撒旦。实际上蛇和这个狮子常常代表魔鬼，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这个蛇就是那古蛇，就是撒旦，他可以诱惑你，可以攻击你。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可以用任何世界上发生的灾难吓死我们，杀死我们，让我们远离神。但是上帝允许我们说，你投靠在他翅膀的荫处，你的脚可以践踏蛇和狮子，你可以胜过他。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允许。那第三，神是至高者，神是全能者，神是自由拥有者，神是创造万有者。神说我要我的翅膀来遮盖你，神要干预，神要帮助，神要引导你。你知道有一次亚伯拉罕他99岁，他有一次逃难，逃到一个基拉尔的一个国家，那个国王看到了亚伯拉罕的太太，就想娶她。亚伯拉罕太太知道亚伯拉罕99岁，亚伯拉罕的太太萨莱多大年龄？那时候多大年龄啊？80多岁了。80多岁人家还想要你，我不敢想象这个萨拉有多美多漂亮，80多岁人家国王还要娶她，我不敢想象哦。可是亚伯拉罕是寄居在人家的里下，逃难逃到基拉尔，人家国王要占有他的妻子，他才能撒谎说她是我的妹妹，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可怎么办？撒拉没有办法了，只能被他拉进王宫去。怎么办？在这个强强弱势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弱者只能是牺牲品了。亚伯拉罕做什么？亚伯拉罕什么也没有做，太太被人家拿走了， 他心中有没有屈辱，有没有痛苦？当然有嘛，他是个男人呢，他怎么会不痛苦呢？当然痛苦嘛，他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可是上帝干预了，上帝说住在至高者的荫下的比住在做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上帝夜晚通过梦对基拉尔的国王说，你这死人呐、啊！圣经上话很有意思，你这死人呐、啊！就是对那个国王说，你这死人呐、啊！你请来的这个女人是人家的太太呀、啊，你要还她呢，让这个女人回去。那上帝用他的翅膀来遮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住在上帝荫蔽处的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足坛来敬拜上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的翅膀，需要上帝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仰望他。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避难所，美国不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公司不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家庭也不是你的避难所，唯有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只有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你才真有平安，恐惧才不会抓住你。那第三个，你要听主对你说话。那这玩意很有意思，这是神对人的说的话。说什么呢？上帝给你七个应许，请他一起跟我来读来。我就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就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七大应许，七个应许。上帝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你真住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你的心就自然对神，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神，你是我所依靠的。那上帝说我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要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祷告，我就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这是上帝美好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是给谁的？是那些住在他的隐秘处，住在他翅膀底下的孩子们的。上帝说，孩子，我在这里，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堡垒，我的翅膀遮蔽你，至高者的翅膀要遮蔽你，要看顾你。这儿有个人，你知道历史当中，我这几次讲到，我就告诉弟兄姐妹，在历史当中发生很多次大的瘟疫。这是在十七世纪发生伦敦的大瘟疫，当时伦敦人口不多，那次伦敦人口才不过是五六十万人，当时就有五万人死了到七万人死了。当时普遍的一种做法是什么？有钱人权贵的人都逃避城市，到乡村去避难。那这个人是个爵士，是一个名人，他准备让人把马车准备好，他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拿上佩剑，拿上手杖，戴好手套，正从家里往外走的时候，他听到他两个仆人，两个家佣在对话。一个家佣对那个家佣说，我要随主人到乡下去避难，因为我主人的神住在乡下。当他听到这个话之后，他突然醒悟过来，我的神是住在乡下的神，我的神不住在城里头，不是无处不在的神。他说不行，我绝对不能去。他回来告诉他们说 No， 我的神无处不在，他住在任何地方，无论在城里和乡下，他都是我的避难所，我不走了。这个是 William Craven， 你到历史上找到他。他留下来之后，他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他没有感染任何的病毒，他成为伦敦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为什么？他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不需要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我也不是说你现在到武汉去，我们不是在这，不是动员大会哈，不是这样，是让你知道你安稳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平安充满你，让神的爱来充满你，来浇灌你。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风雨，都是病毒，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危险时刻在你的周围，你怎么办？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无处不在的，我安稳在他的面前，我在基督的里头，无论什么领导我，他首先要通过基督，没有基督的许可他不会领导我的生命当中。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那有的弟兄姐妹说，牧师我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怕呀。你祷告，在怕的时候你没办法祷告，当你心中惧怕的时候你不要祷告，大家听着哈，当你怕的时候你不要祷告。你说牧师你大逆不道，你怕的时候你先不要祷告，先想一想，我的神是至高者吗？我的神是全能者吗？我的神是自由拥有者吗？我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吗？他真是我的避难所吗？你先在神的面前思想他的名，思想你所敬拜的这位创造宇宙的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先在思想他，然后再开始祷告。主你是我的避难所，神你是我的避难所，这个神才有内容，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神，你是我所依靠的。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会像溪水一样流淌到你的心中，你的里面会充满着安慰，充满着力量。就像杰米·斯蒂沃特这个军人一样，他一生过一个非常美的生活，因为他的心中他知道神与他同行，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他的安慰，神是他的力量。就诗篇九十一篇，弟兄姐妹，我把你常常放在心中。刚才神的七个应许你放在心中揣摩思想，今天在这个世界你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你的微信，你知道你的微信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你分不清楚是真还是假，让你心中充满着恐惧，让你心中没有平安，又惶惶不可终日，上班的时候怕路上会感染病毒，回家的时候怕孩子在学校带回病毒，买菜的时候又怕身边人感染病毒。大家说我不到中国人地方去，我到美国人商场去买，可是有一个想法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全到美国商场去买东西了，你逃吗？你往哪儿去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逃吗？你说我不上班了，也不买菜了，我住到沙漠去，沙漠里头有什么？有毒蛇，你什么地方去逃？无处可逃。当人类末日临头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山寨，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安息之地，我们要藏在他的翅膀的底下。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呢？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重新认识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用你全能的膀臂来环绕我，让我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蔽处。如果你每天听到这些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头没有平静，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搜索这些恐怖信息，就像一颗的原子弹在你心中炸炸炸，到处都是爆炸，你心中哪有平安呢？见到王牧师你都紧张，为什么？他天天跟人接触，他身上可以携带很多的病毒，那你怎么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防范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能被恐惧来控制你的心，那是撒旦来击杀你的飞剑，怎么办？你越是听人的声音，听媒体的声音，你倒不如听一听上帝的声音。上帝说，孩子，我要搭救你，我要把你安置在高处，我要引领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使你尊贵，我要使你主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弟兄姐妹啊，你知道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让他复活，复活之后耶稣对他姐姐讲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对马大讲过一句话，讲什么话大家记得吗？你若不信， 你看不见我的荣耀，你若信，你便看见我的荣耀。信是什么？不是糊涂的信，因为你认识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自有拥有者，他是创造万有者。你信任他，你才能看见他的荣耀。当你心目，当你的灵魂深处听到主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听到他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的里头就有平静，就有安稳。就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常常伴随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面前。越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越是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避难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从武汉来的，大家不要紧张哦，我们要爱武汉人，为他们祷告。他们不是瘟疫，他们不是病毒，我们要爱他们。从武汉来的这位姐妹，她在我们教会已经好几年了，她没有回国，不要紧张好吗？她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的爸爸啊，她妈妈、女儿、姐姐、姐夫、孩子全在武汉，他们已经关闭了很多天在家，隔离好多天在家，恐惧、战惊，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些人就用头来撞墙，那种孤独、那种被封闭、被隔离、那种恐惧，像绳索一样捆绑他们，好像活在黑夜当中，看不到什么时候天亮，那种恐惧在抓住他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在武汉，人们需要哭喊，需要发泄，人需要安慰，但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避难所。什么地方给他们安慰？什么地方给他们力量？什么地方给他们真正的盼望？这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看到武汉街头有弟兄姐妹在传福音，我们充满了感恩。人需要神，唯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安息地。耶和华他的翅膀要遮盖那投靠在翅膀底下的人。主，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人们需要主的福音，需要避难所，需要安慰，需要平安，需要爱，需要永恒的救恩。我看武汉那么多的人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离开这个世界，看到实际上我们周围很多的人就是突然就走了，没有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无见面人的病毒临到的时候，啪他就走了。一见惊骇来的时候他走了，百日飞的箭击中他，他就走了，来到这个世界白白走了一圈。我们需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教会新福小组第三期，我们英文的培训已经结束了，他们大三月底就开始要组成小组，向说英文的那些群体来传福音。我们教会这一期我们要有新的一些变化，我们暂时在家中不开小组，但是教会仍然有同工培训，所以我们有同工培训。我先邀请，当时邀请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愿意传福音的人来参加这个同工培训。那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人活在上帝的面前，不要活在恐惧当中，不是活在绝望当中，而活在盼望当中。唯有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所投靠。我现在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起来跟我唱一首诗歌好吗？我是耶和华的一首诗歌。我们把这两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好，我们现在要唱这一首诗歌。
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基业的宝座，万古的磐石。他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是耶和华。 神，他是耶和华，是一直的神，他是信实神，自由拥有着耶和华沙龙，是和平之君，以色列的圣者，直到永永远远。他是耶和华，是一直的神。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他是耶和华，是一直的神，他是能应着耶和华意乐，拯救你真心，等到你真实，他才派的儿子，能为他做见证。他是耶和华，是一直的你神。
主，你是至高者，你是全能者，你是自由拥有者，你是创造万有者，你是慈恩是慈爱的神，你的诚实就是大小的盾牌，住在你的隐秘处的必住在你的荫下，也要用你的翅膀遮盖你的儿女，也要伸着你的膀臂环绕你的儿女。主，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依靠你。主，你的应许说，我必搭救你，我要把你安稳安置在高处，我要应允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你尊贵，我要赐你足享长寿，我要把我的救恩向你显明。主，让我们偷身在你的怀中，隐藏在你翅膀的底下。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的主权通遍宇宙。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愿你的平安，愿你圣灵所赐的平安来充满你的教会，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来充满你的教会。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投靠你。主，你怜悯中国，怜悯武汉，怜悯百米的华人，怜悯所有的教会，让我们越是在患难当中，主，我们越是能支取你的力量；越是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越是被你兴起来发光。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你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仰望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滋润我们的心，来安慰我们，来坚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你，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遮掩处。我们要投靠在你全能的翅膀底下，我们说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平安归于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